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祝大家新年快乐。由于2020年是一个令人非常不愉快的一年啊，这一年发生了太多的事，那当然很多事情也拖到2025年。那比方说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加沙地带的战争，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还有也门的胡塞武装，这些都没停的。那这些事情都在发生之中。那还有呢，各种各样的问题呢，有很多国家在2020年举行了大选，那么换了新的政府，政府处在一个不稳定的状态当中。比方说韩国啊，这个韩国的这个总统尹锡悦就被弹劾，然后他的继任的总统就是那个代总统也被弹劾，所以韩国呢现在很乱。又加上呢，连续的这个年底了，连出了几件这个飞机的事故啊，一架飞机是阿塞拜疆航空公司的飞机，这个是一架彭巴迪的这个1190的飞机，这架飞机呢在飞到车臣上空的时候被俄罗斯的防空炮火误中，就打中了，结果这架飞机呢就摇摇摆摆的飞过里海，在这个哈萨克斯坦呢就迫降的时候呢，飞机断成两段，前面的一段人都死了，机长啊、驾驶员啊，还有这个主要的负责人都已经去世了，让人非常的这个难受啊！就俄罗斯你怎么会打民航机呢？另外一件就更离谱了，就29号，这个韩国的这个非常大的一个济州的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啊，这个济州岛嘛 ，T2， 那么这个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37的800的飞机。由于呢遭到这个鸟群的袭击，起落架放不下来，结果呢在机场紧急的着陆的时候这个跑出了跑道，撞到了跑道中端的一个混凝土的一个墙，飞机发生猛烈爆炸，181个人死了179个人啊，这个是又是一件事故。所以韩国呢国家在动荡，这边又出空难，这些事情呢没完。所以呢2024年呢是一个让人大家觉得非常不开心的一年。当然我今天看见有一些这个网上的文章啊，有些人呢可能是有意识的，这个中国大陆有一个网上的一个网红了，写了一篇文章说2024年呢是一个让人觉得挺顺心的一年啊，平稳的一年。我不知道他这句话从何说起啊，这个有这么多事情还能够叫平稳的一年吗？它可能是指中国大陆呢算是比较平稳，其实中国大陆今年呢经济情况是真不好，大家都知道。那不管怎么说2024年总算过完了，大家呢都抱着一种期待的心情观望这个2025年，从今天开始1月1号我们再跟大家做节目。所以这个一年呢大家都有很多的期待，希望呢战争能够平息，世界能够稳定，这个市场经济能够恢复，慢慢好起来啊，这大家一个期望。那么在这个年头里面，我们就讲到了今天呢，这个连续听到很多消息，就是说美国的总统啊，这个要上台了，1月20号，这个 Donald Trump 呢就讲了几个地方，这几个地方呢，他都讲话讲的呢就有些离谱啊，也就是说，哎呀，这几个地方呢最好给美国吧。那这三讲了三个地方，这三个地方呢有些完全是离题万里，我就不多提了，但有些地方呢还是敏感的，所以今天我讲讲这三个他提的地方。第一个地方就是格陵兰啊，但格陵兰呢这个英文名字很好听，叫 Greenland， 绿色的岛屿，其实是白色的岛屿啊。这个岛呢是世界上最大的岛，没有这个它是第一的。它有多大呢？它有260万平方公里。那有多大？260万平方公里。这个很多国家像大国像美国、中国这些国家也就是600多万平方公里，结果格陵兰这个岛差不多占了这些国家一半那么大的面积。那大家听过这个格陵兰有些什么故事吗？没什么故事，它没人。那个地方它在北极圈里面，大部分是冰川和大雪覆盖的，没有什么人。它整个岛上有16个镇，这16个镇当中还没有道路区通，那只能靠小飞机。那这个地方呢，是不说是个次发达地区，是个根本不发达的地区。 它的唯有的一个经济产业就是捕鱼，特别是捕虾，捕捞技术。而这个岛上的所有的东西都要从丹麦运来。格陵兰岛呢，它的主权是属于丹麦的。那么为什么这个 Greenland 这个岛屿在最近呢出现在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的这个话语当中呢？就是说他想把这个岛买下来。这个讲的呢有些离谱，这个话听起来有些像20世纪的冷战时间的话，也就是说美国把这个事情拿下来。他讲的原因呢，他倒不是说他对于格陵兰这个岛啊有多么的这个贪婪，他主要的问题认为是美国的防务有问题。那这样说怎么防务有问题呢？因为格陵兰呢是靠着北极，而北极对面那就是过了北冰洋，那就是俄罗斯，也就是俄罗斯可以到北美的最近条路要通过格陵兰到加拿大，这个非常近，那要比这个俄罗斯从别的方向绕过地球到美国的打击力量它要近得多。所以呢 Donald Trump 是对这个问题特别的敏感，也就是说是俄罗斯呢要从这里呢有可能侵入美国。你想想俄罗斯如果打仗的话，发这个战略性的导弹的话，它从俄罗斯的北极圈发射，它经过这个北极的上空，就跨过这个 Greenland， 就可以达到加拿大和美国的城市，近得多得多。所以呢 Donald Trump 大概就是考虑这个问题，就跟说这个丹麦政府，如果你在这里没有任何的防卫的投入，那我们买下来给我们来做，我们美国人在这里做。当然这件事情呢丹麦政府很不高兴了，那我的领土我虽然没有防务，但是你不能说买啊。所以呢丹麦的这个政府呢就说这个我们不卖啊，这个土地不卖。那么这个最近啊就是2024年的10月25号，就是圣诞节那一天，那个丹麦政府就宣布了，过节都宣布啊要大幅度的增加格陵兰岛的国防的支出啊。丹麦政府呢是听到了这个美国后任的总统 Donald Trump 再次表达希望购买这边北极的领土的时候，几个钟头丹麦政府呢就说我们要投钱，给多少呢？投这个15亿美元在格陵兰岛上面去买点东西。其实15亿美元要把格陵兰岛的防务搞起来可不容易啊。按照丹麦的说法，这个15亿美元买2艘新型的巡逻艇，买2架最新的远程的无人机，还有2支雪橇大队，就仅此而已。那么当然呢，他们也提出要这个增加首府，这个格陵兰的首府大家都不知道叫什么，叫 Nuuk， 在 Nuuk 的在这个地方呢，他要提升一个民用机场的这个水平，等这个民用机场呢能够具备起降 F-35 这个战机的能力。那么就说我们现在开始投放，就是不卖给你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今天呢我们说要讲的第一个呢就讲讲 Greenland 啊，这块土地260万平方公里，居然全世界没人去过，没人知道，也没有多少的旅游，冻得不得了，现在冰天雪地。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这个半自治区，它呢在丹麦的这个政府行政下面，它连跟省的一个权力都还没有达到，它是个半自治区，因为人太少，所以丹麦呢有一定的投资养着这个岛。那么这个岛屿呢其实是非常的遥远，但是呢这个岛屿呢它呢这个有很大的战略意义，因为它靠近北极圈，俄罗斯离他这里很近，所以俄罗斯呢早就提出了要在这个地方啊，要在这个北极发展俄罗斯的各种物流啊，俄罗斯的战略力量啊，特别是俄罗斯的核潜艇打击部队在北极圈。所以呢这个从北极圈从俄罗斯那方面过来，从上面一下就到了这个格陵兰，到格陵兰呢一边可以接近冰岛，一边呢就可以接近这个加拿大，就进入这个欧洲和这个远东地，这个欧洲的最西的地方和美国的最东的地方，它都是最近的路线。所以呢美国政府是考虑这个地方。那么美国在格陵兰它有没有这个存在呢？美国有存在的，因为美国在这个格陵兰岛上面它是有军事基地的。美国在格陵兰岛上的基地呢一般人都不太注意， 但是呢，我们记得1968年这个美国的空军出了一次事故，是搞得格陵兰呢让丹麦政府呢非常的紧张。那我先讲讲那个事故，那个事故叫 Thule Affair，那个地方叫 Thule 啊，这个 Thule 或者叫 Thule Accident， 那是一个地名。就格陵兰的一个空军基地的旁边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叫 Thule。1968年的1月21号，当时美国有一架 B-52 的战略轰炸机在那个地方呢飞过啊，就要到这个经过这个格陵兰岛，但是呢，那个飞机呢出现了故障。那个飞机上面着火，所以呢，这个 B-52 飞机在格陵兰上空呢就有问题，就要迫降，要降到下面去。那么上面呢有6个这个飞行人员，他们是有弹射装置的，他们就弹出去了。那么有一个人呢没有弹射装置，那就飞机坠毁就死了。这个飞机是坠毁在那个雪原上面，就冰上面，那飞机就沉没了。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一架飞机，也没有谁惹它，但是它出了事故，在1968年的1月21号坠毁。那个呢，就是格陵兰第一次引起我们注意，因为这个飞机上有4枚氢弹，就大规模的炸弹。那么当时呢，这个炸弹呢，就因为都掉到那个冰原下去了，那个并且它有一定的核辐射，所以当时美国军队和丹麦的当局都非常着急，就去找这些原子弹头吧，氢弹，最后找没三枚，但是有1枚没找到，到现在还估计在那个海底，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隐患。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丹麦政府就不太愿意把这个岛给美国人用啊，这个就是跟这个1968年的这个 Thule 事故是有密切的关系的。那么这个一搁置，想1968年到现在为止都就40-50年了，这个过去了，那这个事情也没有人这个重视了。那最近呢，这个我们呢，就是因为最近 Donald Trump 提出来说要买这个格陵兰岛，大家又引起注意。我们就看看美国在格陵兰岛呢，它其实呢有几个空军基地，其中有一个是美国在最靠近北极的空军基地，这个叫 皮杜菲克 Air Base， 是皮杜菲克空军基地，这是美国弹道飞弹的预警系统的重要部分。它那里没有飞弹，但是有预警系统。这个 Pitufake 这个太空基地呢，在格陵兰岛的西岸，这个在北极圈以北的大概1200公里的这个深的地方，是美国最北端的一个部署。这个北极环境非常的险恶，在这个基地啊 ，Pitufake 这个基地，它有冰川，有极地的冰盖，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样的海峡湾，全部是冰冻的。那这个地方呢，就是美国的第12太空预警中队的全球网络的测验器的一个家。它这里呢有预警雷达，它在这个基地里面有 ANEPS-50 雷达有4部，还有 ANEPS-49 的跟踪雷达1部，还有一个长程预警雷达叫 Pave Pose， 叫做这个铺路爪长程预警雷达，这些呢都是受控于北美防空司令部和美国空军的太空司令部的这个使用。它用来干嘛呢？是作为导弹的预警系统、太空监测系统和掌控系统。所以这里呢，大概有几百个人住在这个地方吧，这个基地人不多，都是预警的雷达部队啊，预警部队。但是呢，属于美国这个北美的防空系统的一个组成的部分。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地。那当然，这个基地在这里很长的时间，大家都没有去关注。但最近呢，这个由于 Donald Trump 出口啊，说要把这个 Greenland 岛买下来，这个引起大家的这个关注。格陵兰岛呢，200万平方公里的地方，它80%都被冰雪覆盖。那么 Greenland 的意思我们知道，这就是就绿色的土地，但是这个地方真没有绿的，就是一片冰川。它呢是在丹麦的管辖之内，但是格陵兰呢，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一个自治体系，它只是属于丹麦的一个半自治的体系，所以它不属于欧盟的成员啊，它叫做欧盟的特别领域的地方。那格陵兰的公民如果出生的话呢，他就出生就是丹麦的公民。 那么他也享有这个欧盟公民的身份，但这个地方呢非常的小啊，并且气候寒冷，隔海峡那个非常偏远的地方。格陵兰岛呢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啊，一个非建制的地区了，那么一很少的地方。美国的军事基地就算是人多一点了，因为美国的这个 Pituffik Space Base 在这个地方呢，在建设的时候有10000多美国居民，但近年以来呢，这个在这里的基地上面的美国人呢大概只有几百人，因为基地已经建设完了。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就在格陵兰岛建造基地和机场，那么这是最大的一个机场，现在我们说这个基地的机场最大的。但是这个机场呢离首都很远啊 ,SFJ, 它离首都 Nuuk 大概有317公里，所以呢没有办法，所以呢另外又做了第二大机场，就是这个努克机场。那么由这个大的机场把货物运到努克机场，然后再用飞机转运到各个地方，基本上都是靠陆地的供应。那么整个岛上大概有18条简易的跑道啊，其中有14条是铺了一些人工的路面，有些小航班可以起飞。所以呢冰岛Greenland 应该说是一个比较落后的一个地方。但是为什么最近大家都注意呢？就是因为俄罗斯在北极这个不断的扩张。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啊讲过很多次，俄罗斯要把北极变成俄罗斯的最方便的一个区域，所以俄罗斯在这地方大量部署的核潜艇，并且呢要把这个北极圈作为俄罗斯空运的物流网啊，在这个地方呢俄罗斯还有很多战略的部队要进驻，这个呢就让美国人呢觉得非常的紧张。那当然呢前两年中国也是说把中国算这个和北极有关的国家，其实中国和北极有关呢那就远得远了，因为中国当中隔了一个巨大的俄罗斯海岛北极，但中国呢在2019年以前是表示了强烈的变成北极圈的国家的这么一个意愿。那这一点呢当然也是 Donald Trump 为什么说要防止这个中国的扩散呢，其实到现在为止2025年呢，我不觉得中国真是有什么决心要在这个北极圈发展，搞点科学研究还可能，在战略上估计呢你什么东西都要通过俄罗斯的领土，那基本上这个事情不可靠啊。这个大概讲到了这一点。那么这个呢就讲到了这个 Greenland。当然呢这个我刚才跟大家讲的一段消息，就是丹麦政府已经在圣诞节12月25号宣布要投入15亿美元去建设这个格陵兰的这个基地啊和各种各样的设施，也就是说我们不卖，所以美国呢这个事情呢就没了啊这个事情。但 Donald Trump 想不想呢？估计他想的，但是呢想来也没用，别人不卖你，所以你呢就隔在那里吧。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讲 Donald Trump 呢开口讲了3块地方，他其实呢都想动的。第一个是格陵兰，丹麦的这个最大的岛屿，200万平方公里，那丹麦说不卖，那这个没戏唱了。丹麦也投资15亿美元搞这里的这个预警的警备的这个测试，所以呢为了防止俄罗斯，所以呢美国本来想拿在自己的手上去对抗俄罗斯，现在他不卖了。那么这个当然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将来也没有什么可能提，因为丹麦政府是明确的说我不卖了。那第二个地方呢，这个 Donald Trump 呢想要兼并的，那就是加拿大。大家说开玩笑吧，加拿大的领土的面积比美国本土还大，美国凭什么兼并加拿大呢？那 Donald Trump 真是开过玩笑，不但他，连 Donald Trump 的儿子都说加拿大是美国的51州啊，美国一共50个州。那么当然呢，加拿大呢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小国了，它是一个巨大的国家。那美国对加拿大呢其实是一种非常紧密的经济贸易政治的关系，在各方面加拿大是紧跟美国的，跟美国没闹过什么矛盾，那大家之间就是做生意的这个事情。并且呢加拿大的文化美国文化差不多是一模一样，你到这个温哥华到这个多伦多去，你讲的英语跟美国讲的是完全一样。所以呢但是呢加拿大它有英联邦国家的特色，美国没有，美国是从英联邦独立出来的，1776年打了一场战争，让加拿大呢在英联邦的这个局内的时间还很长。我们想呢这个美国这个为什么跟加拿大有 老是提你是我们的第五十一个州呢，其实是有这个美国曾经觊觎过加拿大的历史的。美国两次打加拿大，但是不可能吧，真有两次。因为呢，1775年美国搞独立，到1776年美国就能够独立了。在这个独立战争当中，当时的美国的这个义军啊，我们叫 Minuteman 啊，这个民兵啊，这个民兵呢就是美国军队组成的，推翻了英国在美国的统治，建立了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但是美国的民兵呢，当时呢就不想加拿大存在，因为加拿大一直在英国的领土之内。所以美国当时呢想把加拿大就打下来了。1775年美国这边打独立战争，那个美国呢也往北方打，那当时呢是对准了这个加拿大发动的进攻，他们希望呢能够占领这个 Quebec 魁北克省，加拿大的这个东部地区了。那么但是呢，这个美国军队当时在美国本土得到了独立的战争的胜利，但是他太低估了这个加拿大的这个英国军队的能力，所以等美国的这支民兵打到加拿大呢，英国军队在加拿大是积极的反抗，所以把美国军队呢就打惨了。最后呢，美国军队只能撤退。1775年，美国军队就放弃了吞并加拿大的计划，这是第一次啊。第二次，美国军队又想去打加拿大呢，那个是到1812年啊，那个时候欧洲呢在正在打拿破仑的战争，那拿破仑在1812年就被打败了啊，他打莫斯科被打败了，所以退出来了。那么拿破仑呢，这个本人呢也遭到很大的挫折。那么英国呢，当时呢就把力量呢就转回到英国，因为原来英国要照顾很多英联邦的这殖民地嘛，这个加拿大是其中一个最大的一个殖民地，所以英国军队呢是全力以赴的去巩固加拿大。没有想到拿破仑战争打败了以后，英国呢要想办法呢要回到这个英国去集中精力办自己的事。那万一这个拿破仑卷土重来搞英国，那英国怎么办呢？所以英国军队呢把很多的兵力从加拿大就调回到这个英国的本国。那么美国呢就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因为英国住在加拿大的军队都回英国去了，所以美国的军队制定了一个详细的计划，就打加拿大。1812年那么就去打加拿大，但是还是低估了加拿大本国的战斗能力和英国对加拿大的支持。所以呢，英军当时打得很快，加拿大的居民呢也支持英军，所以美军呢1812年打进加拿大又被打败了，节节败退，就被迫撤出了加拿大。到1814年，英国军队就居然就打到了美国的本土，打到了美国的首都华盛顿，1814年，并且英国军队呢放雷爆火，就把白宫烧了。美国那个当时打那场仗打得很惨烈啊，因为跟英国人打，那我们知道美国的现在的国歌就是在那个战争里面才产生的，不是独立战争产生的，是美英战争。那当然英国人是想把美国推翻了，这个道理很清楚，但是美国人惹的祸就他们打到加拿大了。所以呢，这个美国呢从1814年的战争以后，美国呢就改变了对加拿大的这个策略，那么就是觉得这个我们不能付这么大的代价去搞这个加拿大，因为加拿大太大了。第一个，英国人对于加拿大的控制非常的严密；第二个，加拿大人不愿意则生活在美国的这个管理之下，加拿大人愿意在英国管理之下，所以用军事手段没有办法轻易的征服加拿大。并且呢，如果就是你拿得加拿大，这个领土有那么大，你怎么去管理啊？当时的加拿大比现在的加拿大还要大，当时加拿大的领土达到1500万平方公里，后来加拿大一步一步的这个划出去了，现在还有这个这么大的一个领土啊。加拿大这15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那比美国本土要大一倍啊，所以美国呢管不了。所以呢1814年以后，美国改变思想，就不吞并加拿大了。但加拿大呢，资源丰富，能源、矿产、森林非常丰富，对美国具有强烈的吸引力。那么，但是呢，加拿大呢，这个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伙伴。后来美国改变的思想呢，就是认为把加拿大这个是作为自己的一个贸易的伙伴，一个政治的伙伴，两国关系极为紧密，两国之间连军队都没有，不挺好吗？ 不过呢，这个 Donald Trump 呢，他也有野心的，他觉得美国呢，如果能够和加拿大合在一起，那就变成全球最大的国家之一了，那仅小于这个俄罗斯。但加拿大呢，我估计根本不会考虑这个问题啊，这么多年跟美国就没有搞在一起，现在凭什么又跟美国搞在一起呢？啊，我们今天讲 Donald Trump 最近提了三个地方，第一个是这个丹麦的 Greenland， 第二个是加拿大啊，这都是不可能的，这两件事情就是个笑话。第三个事情就有一个有可能了，这个呢就是巴拿马。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大家知道巴拿马呢，它重要性就有一条巴拿马运河，这条运河是美国人修建的，1914年建成的。这个巴拿马运河呢，就是打通了这个太平洋和大西洋的这个通道。那我们看现在啊，这个从亚洲出口到美国的货物，那么过了太平洋到什么地方呢？就到美国的西海岸，洛杉矶啊，圣地亚哥啊，这个旧金山呢、啊、一直到这个西雅图啊，这一条线是西海岸。美国原来的要拿到的亚洲的产品都在西海岸卸货，然后用铁路运到东岸。那么1914年巴拿马运河打通了以后，那些从太平洋运过来的产品就不需要在洛杉矶卸货，它就通过巴拿马运河就直接就开到了大西洋，就可直接开到纽约，在那边卸货。所以这个呢，成本大大的降低。美国当时建立巴拿马运河也是考虑，因为巴拿马运河是南美洲和北美洲当中一条最狭长的一条地峡，所以呢，美国在1912年提议1914年把它贯通，做了两个港口，当中有一个巨大的一个水道，就把两个大洋把它接起来了。那这个呢，美国呢就当然呢取得了很大的这个利了。但是大家知道，巴拿马运河从1914年开通以来，一直到1999年，这个巴拿马运河的这个管理区都是美国的领土，那美国人占领了那个地方。那么所以呢，加拿大这个巴拿马呢是觉得是不行的，因为巴拿马呢说我们是一个主权国家，那怎么你这个美国人就在这个国家的中部就隔了一块地，是叫做美国管理，挂美国旗，加拿大人在那里连司法权利都没有。所以呢，巴拿马的很多人呢就造反啊，这个很多人呢就抗议，这个有很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就比较多，有很多学生的抗议。那么美国呢在运河区就设立了岗哨，不许巴拿马人进来。但是呢，这个1956年出了一件事情，美国这个态度引起了更多人的这个联想。当时这个英国和法国是反对这个埃及政府把这个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因为苏伊士运河由英法两国管理，那收入都在他们手上，他们也控制了苏伊士运河的这个航线，从地中海到印度洋。1956年纳赛尔政府呢就宣布把苏伊士运河就国有化，就变成埃及政府的产业。英法两国就动用军队，就发生了这个苏伊士运河的危机，就打这个埃及的政府。在这个过程里面，1956年呢，美国呢是支持埃及政府的啊，他就美国采用了很多的外交手段，就迫使这个英法两国把苏伊士运河就拱手转让给埃及的总统纳赛尔政府。那么既然苏伊士运河还给他所在地，还给埃及，那为什么巴拿马运河他不还给巴拿马政府，要由美国人占领呢？所以呢，这个巴拿马就动荡得很啊，就反对美军占领巴拿马和运河地区。所以呢，在这个暴动里面，到1964年的元月份达到了顶点，就是示威的人群和美国军队发生冲突，那么美国军队开枪。那么在那次冲突当中呢，大概有三个美国兵被打死，有20个巴拿马的抗议群众被美国开枪打死。这一天在巴拿马，1964年的1月9号叫巴拿马的烈士节，那大家还是要他走啊。那么所以呢，到了1974年，美国和巴拿马双方呢就开始谈判。 那么最后就是在我前天讲的这个美国总统 Jimmy Carter 卡特总统在谈的时候就谈成功了，1977年的9月7号，那么这个 Jimmy 卡特总统和巴拿马的实际领导人叫 Tolly Horse 在巴拿马运河协议上签字。那么这个条约规定巴拿马运河由两国官员组成的运河管理委员会管理，那么这个运河地区的司法、移民、海关、邮局逐步交给巴拿马这个管理和经营。条约满了以后，由巴拿马就管理整个的这个运河区。美国很多人反对啊，1977年吉米卡特签字的时候，但是呢，这就实行了。那么1979年，美国将巴拿马运河的主权交回给巴拿马。那么但是美国依然是控制运河啊，这个运河是美国控制，但这个运河的主权是巴拿马，就升巴拿马国旗，但美国还控制。那么1989年，大家记得当时巴拿马有个军事的独裁者啊，他的名字叫诺里耶加。诺里耶加就是说，如果美国不完全批准巴拿马运河的条约，他们就会破坏运河。所以呢，1989年的12月20号，当时的美国总统老布什以保护运河、维护人权和推翻独裁者的名义，就出兵入侵了巴拿马，就把诺里耶加抓到佛罗里达去做监狱了。这件事情呢，其实就是为了巴拿马的主权。当然，到了1999年，这个巴拿马条约呢就生效了，那个巴拿马最后拿到了完全的巴拿马的这个运河的控制权。1999年呢，这就归巴拿马的。但巴拿马呢，它自己有政府管理，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接管运河，但是呢，它自己管不了，因为管运河非常复杂的工作，它就搞了一次。巴拿马政府在1999年搞了一个招标，就要世界上有能力管运河的公司来招标，结果中标的呢，就是这个很重要的李嘉诚的和记黄埔中标，25年。从1997年开始营运，就25年，25年满了以后，在2020年又续了一个约，再过25年。所以现在这个运河的这个营运是放在李嘉诚的和记黄埔手上。这就是为什么 Donald Trump 说这个运河美国要收回，因为呢，这个管理权呢在李嘉诚的和记黄埔手上。按照他的解释，就是说在中国的政府的手上，那他就说中国政府必要的时候会把运河封起来，还会放导弹部队。其实他讲这个话，我们作为华人来说，我们觉得呢离题万里，因为李嘉诚的和记黄埔公司是个应援公司，他一支枪都没有，他怎么能够把巴拿马运河封起来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李嘉诚的公司不等于是中国政府，这个当中隔了很远。但这个就充分的说明了 Donald Trump 这个人的他不考虑政治常识的这个特点，他什么事情都敢冲敢说。加拿大变成了他51个州，格陵兰他要买下来，这个和记黄埔的巴拿马运河美国要收回，这个说说而已了。因为如果真是美国要动手去拿巴拿马运河的管理的主权的话，那会引起世界的大乱的。我估计这件事情呢不可能发生，但这三个地方，格陵兰、加拿大和巴拿马运河，这都已经让它又吸引了世界各国的眼球的注意。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